要去上学，然后就很少回到家了。一般都是过年的时候，或者是过节的时候，中秋节啊之类才会回到家，所以一直都是在外面读书。在外面读书的时候，我发现我在处理的同事的关系上也是常常的会失败，失败就是我不知道怎什么原因就把别人给得罪了，而且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自己就被得罪了，所以我就会常常处在一种挺自卑的一个状态，一方面觉得自己不会和别人打交道，一方面又觉得别人不好，所以很纠结。那从初中、高中到大学呢？虽然我有很多的朋友啊，但是我自己认为没有一个可以和我交心的朋友，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让我可以和他交心的朋友。所以我就常常的感觉到一种很强的 struggle 在我心里边，就是就像这个天平一样啊，想停下来，想风平浪静，想让那个船在港湾里风平浪静，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就是没有办法停下来啊，心里边天天在打架，不知道跟谁打架，各种各样的观念，各种各样的人啊。那我在2003年的时候，可以说是挣扎到极点。2003年的时候，我当时在北京读书，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呢，就面临着很多的压力，因为我们班里边的很多学生，家里啊，有些人家里有钱，有些人有权势，啊，就是形形色色的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然后在班里边就是。分成派别，我们当时班里有派别，这个派别呢就是在选那个，大家知道选那个党员还有选优秀干部的时候，就是各种各样的好处嘛，还有推荐研究生的资格，这个时候呢就会分派，互相之间争斗。我就觉得很不理解啊，我说大家都年龄都不大啊，当时我也就是在22岁左右的样子，年龄不大，为什么就是像感觉就像在社会上一样，所以他们说大学就像一个社会嘛，感觉就在社会上一样。我想得到平安，但是我实实在在没有平安。虽然我早上一般都是6点钟起床去跑步，然后回来之后就是上图书馆或者是准备考试啊等等，对吧？是个好学生，但是说实话，我跟大家说的都是我过去的经历的真心的事情。然后我们心里也没有平安，真的是没有平安。我妈妈呢，就是我妈妈她去会找那个算命的人帮我算命嘛，说这个孩子的命运将来如何。然后她去算命的时候就说这个，说我将来能够什么飞黄腾达呀，啊当大官啊，都说的好话啊。但是那一年我就这个经历很多很多的这个坎坷和失败，然后。这些还不是我去教会的原因。去教会的原因呢，当时是有一个人，他跟我说，他说你去，马上到圣诞节了，你跟我去上教会吧。说在教会这个地方呢不一样，能够给你平安。我当时想，什么是平安？虽然听到什么平安保险公司他们说的是平安，但是我一直不理解什么是平安啊。所以我就跟他去了教会。去了教会呢，从那个时候开始，从我去教会第一天开始，我就发现。在我所处的这个环境当中，有我在过去22年当中没有见到过、没有经历到的一个东西。这个平安呢，用英文说叫 peaceful， 用中文叫平安，用希伯来文叫 shalom。无论是什么词汇，它共同描述的一种状态是这个人心里边定根止争，纷争就是心里边定根止争，你的纷争平了。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意思呢，就是。你心里边的自我的控告平了，没有这个了。所以我们今天呢一起来看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平安。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很多人在车上挂一个平安的符号啊，或者一生在追求这个东西，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平安？我们希望借着一些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样一个话题，就是真正的平安。在诗篇31:10里面这样讲，说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狂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 那在雅各呢，大家知道圣经这个咱们都说以色列民族是吧，大家知道以色列民族是怎么来的，这个称呼以色列这个称呼呢，是因为有一个人，这个人叫雅各，雅对 Jacob 非常棒啊。那这个雅各呢，他在年老的时候呢，他在年老的时候，他的儿其中一个儿子叫约瑟，这个约瑟被他的兄弟们卖了，卖到埃及，后来这个约瑟做了宰相，做了总理。然后雅各在年老的时候，他们那个当地啊闹饥荒，闹饥荒的时候，他就去了这个去了埃及。去埃及的时候，雅各在年老快要死了之前的一段时间，到了埃及去见了这个法老王。见了法老王呢，给法老王祝福的祷告，在这个祝福的祷告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啊，非常感人的一句话，他说呀，我的一生的年日又短又短，就说我这一辈子啊，雅各活了100多岁啊，这一辈子又苦又短，这里边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劳苦，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重担，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争论，这是雅各，何况是我们呢？所以诗篇31篇第10节说，就生命，整个的生命，这个活着，这个生命就是被劳苦所消耗。写作业，人生就是写作业。我昨天前天晚上写到12点啊，前一段时间几乎天天写很长的 paper。然后之前没有来上学的时候呢，在国内工作，我是每天做科研，我是在一个研究室里面啊，就是一个国务院部署的研究室里面做研究。那我每天呢，就是要写很多很多的文字和报告，每天要几乎每周都要出差2到3天，非常辛苦，基本上就在飞机上和在旅馆里住的，就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无论是我上学还是工作，无论我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共同的一个体会就是这个新闻，就是发现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呢，就一年一年的过去，我的年岁呢，就是为叹息所荒废，一年一年的过去。大家有没有感觉，现在没有像小时候过年的时候那个年那么长，现在就感觉特别的快，就到了一年。比如今年2012年是吧？2012年从年初咱们回家过年到现在，已经马上年终了。大家有没有感觉这一年过来特别的快？是不是特别的快？感觉到这个年就这一年就过去了。我的年岁为叹息所荒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这个人呢，犯罪之后呢，他就犯罪之后就没有力量。这个很奇妙。他就说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你看那个常常行淫的人，这些人他就活不了太长时间，不仅活不了太长时间，他身体也没有力量去做别的事情。那人的这个力量呢，因为罪孽而衰败，骨头呢也枯干，这个骨头慢慢的就枯干了。所谓枯干，大家知道人活着是一口气啊，为什么说是一口气，不是说咱们看那个太平天国里面所说的人活着是一口气，而是指在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是创造我们的身体，后来给我们里面吹了一口气，我们就因为这口气活着。这口气是什么？这口气就是我们能够人能够活下来的里面的那个最本质性的精神，或者说我们里面的那个自我。认识这个我们里面的自我呢，就是活的就不太一样。我周五的时候，我带我太太去医院做检查，就是我太太已经怀孕了第九周了，现在是第九周了。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那个医生就把那个就是 B 超的里面那个照片让我看，还有那个让我听孩子的心跳。孩子第九周的时候，那个心跳大家知道是多少？猜一猜。
150。
特别快，我就听到那个心跳砰砰砰砰砰，同时我一边听一边兴奋，同时一边在想啊，我在想我们这个人从我们在母腹当中的时候，一直到我们死了装到棺材里或者骨灰盒里，在这90年、70年、60年、50年、40年、30年，无论多长时间，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怎么才能真正的能够有一个活一个平安的生活？平安，平安的生活。那 在我们看一看现在目前我们所我们知道目前我们搅动我们心的东西都是什么，搅动我们心就是好像有个就跟有一个毛爪子在我们心里抓一样，猫猫爪子在我们心里抓一样，什么 是什么在搅动我们的心？比如说我们人是孤独的存在啊，我前几天跟很厉害的一个学生我们一起聊天啊，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特别的孤单啊，就是非常孤独，他说我在这里啊，也我的他说我的英语也不太好，我也不敢去和别人打交道，就是自卑，心里觉得和美国人去打交道觉得特别自卑，他说我父母也不在，然后我也不是说特别有钱，然后等等，结果讲他的心理的处境，我就想啊，起初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呢，我们也是这样认为自己是一个特别孤单的存在，因为总觉得可怜自己，就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在天地之间宇宙之中竟然有一个我，谁知道是我，我就死到这里都没有人知道我在已经死了在这里，这是我曾经想过的。那其实人是一个孤单的存在吗？当我们一个人坐到那个弗雷顿的那个湖边一个人哭的时候，你想过没想过人真的是孤单的存在吗？这里的男生估计哭的会少一些啊，但是也会哭，我相信啊，女生可能会哭的多一点，哭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孤单的存在吗？还有人说我哭，还有很多讲师他们根本不孤单，他就每天都在忙忙各种各样的事情，当然现在还没有到挣钱的时候啊，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在忙着挣钱啊，忙着干这干那呀，但是对我们来说也有可能的，所以大家彼此见面的时候无论多大年龄多大多小，彼此见面首先要问的是什么，心里怎么样了，他就会说哎呀很忙啊，谁都这样回答，上次总理下次小小的学生都是这样一个回答，我很忙啊，你问他在忙什么不知道，其实在这个很长的这个时间当中，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当中，你如果把他的时间全部罗列一下，你会发现他在忙什么。我问你，咱们为例啊，咱忙什么？就是上课对吧？写作业、上网、玩游戏，对吧？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吃饭、上厕所，所有的这些时间，我们称之为忙，就是不炫乱的一个漩涡一样。所以大家想。如果从一个非常陡的山坡上往下开车，大家这里谁会开车？开车啊，开飞机是吧？开车或者是跑步是一个概念啊。你往从非常陡的山坡往下跑的时候，这个时候速度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快的不行。这个时候你是应该踩刹车是吧？应该踩刹车。如果说我们在跑步的话，你应该竭尽全力的怎么样减速，然后身体往上倾是吧？然后用脚使劲的用摩擦力度踩那个地。如果现在你觉得你的生活非常非常忙的时候，我不是在这里劝你们要更加忙，我是劝你们停下来想了，踩一下刹车，不要再踩油门了，再踩油门会疯的。踩下刹车，停下来想一想，我为什么到现在这个地步呢？还有人说，别给我讲这个东西，没用的啊！就是我活着就是活着，我的目标没有那么大，那个高远大志，也没有什么宏伟的目标，我只是我就活着，然后将来我报答我父母，我就在这儿该干什么干什么就行了。你给我讲这些没用的，我不听。我跟一些。咱们同学聊天的时候，他们跟我讲，有些人跟我讲这些，有些人说，我就只想着能吃好的，能吃好了，将来能在美国留下来买个大房子，然后找个好的老婆，然后呢挣很多钱买跑车，然后等等，享受最高等的生活就足够了。有谁是这样的目标？大家不好意思说啊。咱们国内有八荣八耻是吧？你知道那个八荣八耻，其中有一个是以交涉联谊为耻是吧？但是很多大学生呢就把这个反过来说，这个共产党啊总结的真好，我人生的最大目标就是交涉联谊，这是我听到我的 在国内的朋友他们讲，他说人生最大的目标就是交涉民意。但是我们活着真的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吗？如果人活着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的话，就好像是不是觉得就好像一个重物的存在，就是一个加起来 as a being， 就像一个存在的存在一样。我们为什么总是缺点什么？为什么总是缺点什么？就是好像是缺点什么，心里边有一个空落落的地方。这个空落落的地方，当我们闲下来的时候，越闲一闲下来的时候，就想去找这个原因。这个空落落的地方，有些人想用和朋友聊天来解决，有些人是想和爸妈聊天来解决，有些人想用这个你比如当时你特别特别空虚无聊的时候，想用跑步啊、听音乐啊这种方式来解决，有些人是用犯罪的方式解决。无论是用什么方式解决，无法自疑的一点就是，总是在心里有一个空落落的地方，那个空落落的地方没有被满足的，没有被满足，也就好像你的生命是渴的，渴的意思就是需要水。所以圣经里有一个比喻呢，就是说当渴的时候呢，要来到哪？来到那个泉水的地方，那个泉水那个水哇一直不停的流，所以你喝了这个水呢，就永远不再渴，不是矿泉水喝了之后还要不停再喝，而是你的生命里边需要去喝这个生命的泉源的水。而这个生命的泉水在哪里呢？就生命的泉水，我们一会往下看啊。我之前上一次跟你们讲过生命人生的三座大山，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第一个大山呢，咱们以前说反地反风，还有什么咱们以前中国人讲的三座大山，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主义，是吧？
官僚资本主义，
对不起啊。那买办就是垄断资本主义。那三座大山，现在我们也是身上有三座大山，这三座大山呢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第一个山呢就是罪啊，有很多人对这个罪呢没有直观的感受，就觉得罪就罪吧，这个也不觉得是罪。大家的为什么大家这样想，是因为大家把法律意义上的罪和上帝关系当中的罪给混淆了。我们说我们没有犯罪的意思，是因为我们没有违反法律。你比如说，我没有强奸，我也没有去杀人，这些罪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但是我们混淆了这个概念，就是这里的罪呢，是不仅是指法律意义上的罪，还包括所有的在我们生命中违反一个永恒至高的原则的那个存在，那个东西。所以你比如吗？大家知道考试，我们经常考试，考试的时候。你答了很满很满的一张卷子，那到最后老师只给了你很低的分，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答的内容不是老师的答案的内容，就是那个判断最后我们得多少分的答案在老师手里，这也是我如同我们一生一样。那我们的一生将来有一天交账的时候，那个交的那个账交的我们的一生交给上帝的时候，那个判断我们得了多少分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上帝。这就是为什么说他是罪。那在圣经加拉太书一章四节里面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就是基督为什么要在十字架上死呢？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死是就是配，就是叫什么承担替我们付我们所欠的钱，父所欠的债。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犯罪了，我之前跟你们讲过，就是光单单口舌上的罪，那天我们就谈了很多很多，就是这些你得罪上帝的地方呢，你自己需要向上帝交账，你自己又没有办法赔这个，就是你得罪上帝的，你去付这个代价，因为你付不了这个代价，那怎么办呢？就是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呢，他为我们死，所以让我们信他，我们与他联合，信心中与他联合，他呢替我们做了这个罪的代价。那罪本身可以带来控告，就是有一个声音老是在那说你不配活在这个世上，有一个声音总是在背后说你不值， 有一个声音总是给你讲各种各样的让你就是那种活不下去的那个声音。那最带来控告，不能带来控告呢，最还带来人际关系的破裂。你本来两个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关系破裂了，不仅带来关系破裂，带来纷争吵闹，带来黑暗，带来绝望，然后这也带来第二座大山。第二座大山就是死亡。我第一次讲的时候大家分享过，我们在座的虽然我们很年轻，但是一个颠覆不变的真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死的。就是无论你考虑还是不考虑，无论你今天根本不想这个原则，就是还是等等，还有什么样的态度，这个你是没有办法回避的。我有一个同学在北京八宝山的一个殡葬所工作当副处长，他就跟我讲，他说几乎每天见很多很多的人来往这个炉子里送，每天每天很多很多人来，无论是当官的还是平民，还是发财致富的，很多不同的职业的人每天往这里送。我想我们在这里的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同样免不了第三座大山压着我们的，就是这个死亡。一旦想起死亡什么都没有意义，大家生过病没有？都生过病。生过病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的时候心里有什么感受？生病的时候是不是就觉得无所谓了，哎，什么朋友见面无所谓了，钱也无所谓了，这些人际关系的吵架也无所谓啊。如果你们生过比较重的病的时候，你躺在床上身体极其虚弱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心里比较平安的时候，就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就这个意思。我们在圣经上还讲，就是死亡本身它给我们带来完全的一个回到上面一个，就是传道书里边，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将来是放在心上。说以弗所书里边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就死亡本身给我们这个人生画了一个句号，但这个在这个世上的人生画了一个句号，但是不是一个永恒中的一个句号，永恒中是一个逗号，不是一个句号，就是在以后还有，在以后还有，就是这样短短的一个线段。学几何的那个线段，短短的一个线段，不是直线，直线呢就是当我们死了之后还有更长更长的一个永恒的时间。死亡使奋斗变得无意义，死亡使钱失去功能，死亡面前权力是没有用的。无论你是胡锦涛也好，无论你是习近平也好，还是奥巴马也好，都是一样的。死亡面前吃喝拉撒性都变成了失控，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为什么人非得到死了的时候，快死的时候才能想起这些道理呢？在中国人讲，就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只有到了黄河心才能死，只有到了这个结果才能知道自己啊，原来这些东西以前那个郭大哥还有我们讲的，还有苏大哥讲的，这些都是真的，只有那天才能想起来。为什么我们提前不去想这个是什么死？第三座大山就是撒旦，撒旦是这个世界的属灵的存在。我们从中国来的人应该不是特别的陌生，我们知道在这个世间除了神之外还有一个存在，就是魔鬼，就是鬼啊。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没有信主的时候玩过笔仙，我第一次经历原来真的是有鬼啊，就是实实在在的就是一个黑暗的存在。你们不知道听过没有啊，这个我上大学的时候玩过笔仙，而且我的父母呢，我的母亲当时去找那个巫婆去算命，就是那些他真的是好像挺灵的，但是他们却是魔鬼，他们给人带来的就是控告咒诅，偷窃我们的信息，给我们没有任何好处。所以在前书里面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个鬼们魔鬼就像狮子一样到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我不希望在我们中间将来有人被魔鬼吞吃了，但是我希望你们都在基督里找到真正的平安。希伯来书说，儿女既有血血肉之体，我不是见到，我真的知道，因为当时就是 我不想详细的谈那个经历，但是笔仙的时候就是会比玩笔仙的时候会请鬼，把鬼请过来，所以实实在在的会知道。因为大家都有一种猎奇的心理，想知道，所以我就不给大家谈这个了。这个东西对于我讲下来的内容没有什么帮助，我只想告诉你们，魔鬼撒旦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啊！你们可以选择信，也可以选择不信啊。就是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说，而你既有血肉，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一个人怕死是一生是做奴仆的，做奴仆就是奴隶，死亡的奴隶。那基督为什么会来呢？基督来就是要除掉罪和控告。基督来不仅要除掉罪和控告的，基督来还要把死亡废去。所以信耶稣基督的人，他就永远不再死。不是说咱们肉体不死了，而是说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即使我们已经死过了，我们的身体要重新的复活，像耶稣基督复活一样，被带到天国当中，进入永恒的国度。那基督来呢？基督来呢，不仅要就是除掉这个死，而且除掉罪，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罪被赦免。我刚才也讲了，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所得罪上帝的、冒犯上帝的，本来该我们赔钱、赔礼、道歉，然后恢复关系的，需要赔生命的、恢复关系的，不需要了，因为我信耶稣就够了。当再来那个黑暗的声音控告我的时候，你就给他说，一边去，我已经信耶稣基督，现在基督已经替我把这些都赔上了，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啊。我们再来看，那基督来呢，还给我们除掉死亡之后，给我们带来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呢，就是和现在的生命不一样的生命。我们每个这个生命，就像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房子一样，风吹日晒雨去，最后变得越来越衰老。所以我第二次讲，我跟大家讲过，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变成鸡皮鹤手，这个手呢，就是都是老年斑，非常非常的老化。无论怎样，但是圣经这样说，我们人信耶稣基督，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将来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所以这个信心的盼望，在基督里给我们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盼望。所以它不仅胜过了撒旦，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它而且将来要在领我们一同进入一个永远的天国，就是永恒的存在，跟这个世上不一样的一个国度。所以接受神就是接受神的统治，接受神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与基督联合。所以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啊，就是人的一生最最重要的就是认识这位神。我害怕你们中间有一些人信了的不是因为真认识耶稣而信，是因为身边的人都信，所以也就信了。这样的信心的根基是不好的，将来有一天要就是真的遇到什么问题会跌倒。所以要信这位神，就要真明白为什么要信这位耶稣。不是因为别人环境的逼迫，大家周围的老师也说让管理员也要信，这个 house parents 也要信，然后教会也要信，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去信，而是因为真知道圣经是什么，耶稣基督是什么，才去信他。所以这样的话，你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你们来到美国，最宝贵的不是在这里拿一个文凭，最宝贵的就是认识这位宇宙万物的主，曾经改变过，从历史历代改变过千千万万人的人心的上帝。所以我们一起来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要因为我们真知道你将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舍给我们，让我们只要信他就可以与他联合，只要信他就可以得到在基督里来的新生命。主啊，我谢谢你，主啊，我也求你耶稣啊，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同学，主啊，使他们能够认识你，因为认识你使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因为认识你让他们虽然年幼生命却成熟，因为认识你使他们 虽然在别人眼里看成是一个孩子，但是在你里面，你看他们是一个成人。谢谢你耶稣，请你祝福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也将寻求的心放在他们里面，让他们知道他们如今活着真正的意义和盼望不在别的地方，乃在基督耶稣里。谢谢主垂听孩子这样不配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